祝你直体平安，很开心可以再次在这个大家庭当中
擅长为然，
与你一同来成长，一同学习。今天我们要一同继续来学习《诗经》与讲道。
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
《爱
在人间》。
今天要进行第三课，我想你会收听这门课程，一定是想在这个时代成为神话语的出口。
家堂的侍奉是上皇运的侍奉，家道不是耶稼，家道是按照战役
分
阶战地的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扎在诗经的基础上，堵住世界的破口，走上皇运的出口。欢迎收听诗经与家道。
这要将我们自己的生命写在祭坛上面，成为活祭，让神来使用。我深信神所看重的是肯的人，而不是自以为能的人。在埃及记第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这段经文，过去我把它贴在我的水杯上，每当我喝水的时候，我就看这节经文。在出埃及记第四章十一到十二节说，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听众朋友，这段经文是摩西找借口推却神的呼召的一段。神对摩西的回应是，谁造人的口呢？我期盼神将当初赐给摩西口才能力的恩典也赏赐给我们。好，节目到这点呢，我们要先来稳固来执行一下。我们先来复习上一回课程当中提到呢，有讲道者的五步。针对讲道者的五个提醒，就是第一点，讲道不是演讲；第二点，讲道者不是权威，神的话才是权威；第三，讲道不是想象力比赛，而是按照正义分改真理的道；第四，讲台不是随便，而是站在神的面前；第五，讲道不要灰心，只要专心，要相信讲台的价值。第一点，讲道不是演讲当中提到《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四节，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以及《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讲道不是演讲，那是一个生命的流露，不是演出来的，不是表面的。身教跟言教是一样重要的。特别提到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六节，保罗提醒提摩太的殷殷教诲当中说道，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怎么样谨慎呢？要这样去行很重要。讲道不是光说不练，讲道不是演讲，而是生命的流露。再来点点，我特别提到讲道者不是权威，神的话才是权威。这一点特别我有感触，因为在上一回里面我也讲到，有一回我帮一位牧者领会，他一上台就自称为师徒，说台下的会长不能够怀疑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我想这句话是错误的。我个人过去很主张应该除了讲道学之外还要有听道学，要懂得如何来分辨孰是孰非，而不是照单全收。讲道者不是权威，神的话语才是权威。第三点， 讲道不是想象力比赛，而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特别在今天后现代主义的社会，英文说在文学上是读者中心的一个时代，好像每个人都要去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把经文天马行空的诠释来感动人，这是错误的。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要发挥想象力，而是告诉我们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第四点，讲台不是随便，而是站在神的面前。每一回你我站在讲台上面，就犹如我在上次说过的提摩太后书四章一节，保罗每一次在分享神的话的时候，他总是以为他是站在那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所以讲台不是随便，而是站在神的面前，这是你我需要有你的态度。第五个提醒神，讲道不要灰心，只要专心，要相信讲台的价值。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说，勿要传道，无论得失不得谁。所以你我无论如何，或许在我们讲道的时候台下在睡觉，或是在你我讲道的时候好像教会人数没有增长，但不要灰心，只要专心。当你专心在神的话语上的时候，就会有价值，神的话语是带有能力的。接下来在上次第二课的时候，我也特别提到一个研究的护照，每一个讲道者都需要有研究的护照，而这个研究的护照也是加尔文这位神学家所提出来的。他说，任何人如果不先做过学者，就没有办法做好传道人。特别在使徒行传六章，使徒行传六章二节四节告诉我们，在初代教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因为有很多行政的事务很庞杂，以至于使徒们呢没有办法专注在传道还有祈祷的事情上面。后来他们发现这样子不合宜，于是就做了调整，他们要花更多的时间在传道，花更多的时间更专心在祈祷上面。什么叫做花更多的时间在传道上面呢？当然包括好好的去研读神的话语。所以加尔文说，任何人如果不先做个好学者，就没有办法做个好的传道人。我们彼此共勉，我们彼此都要拥有这种研究的护照，也让我们明白每一个讲道的人都需要向着研究的护照来降服。第三个，我提到约翰·斯托德牧师，这位英国福音派很有名的牧师，他讲道的秘诀，其实讲道没有什么秘诀，讲道的秘诀就是好好的读神的话。斯托德他每年读一遍圣经，每天至少一小时读神的话，每周至少排一天来读圣经，每个月至少空出一整天来研读神的话，每年至少有一个礼拜专心来读上帝的话语。期盼斯托德牧师他在讲道方面的秘诀的榜样，也能够成为你我跟随的一种学习。好，我们先休息一下，过下就进到今天释经与讲道的第三课。
道不道家死不斩参数，每一次我上家踏实，我将我最好的一切写个善，用最大的声音传价，用最多的时间准备，用最长的时间祷告。加他的侍奉是斩斩的侍奉，不是善利就是失败。
好，在今天第三课的课程里，我会来告诉你对于改进讲道的三个误解，以及什么是改进讲道。首先，为了针对讲道法有一个概论， 一般说讲道法可以分成灵异式的讲道，或者是主题式的讲道，以及经文式的讲道，最后呢是改进式的讲道。当然最推崇呢是改进式的讲道。什么叫做灵异式的讲道呢？所谓灵异式的讲道，就是天马行空的讲道，把经文当作是一种想象力的比赛，随着感动，随着自我的感动，随意的发挥，而不是按照正义分改真理的道。一般国内的传道人常常会犯这种灵异式讲道的错误。另外一种讲道法就是主题式的讲道，先选定一个主题，然后呢从旧约到新约整本书能够传讲，把相关的经文找出来。比方说圣诫，什么是圣诫呢？就从旧约开始，出埃及记，然后看圣诫，然后再看到新约保罗书信怎么讲圣诫。这是主题式的讲道。主题式的讲道其实功力需要很高，需要很清楚地掌握每一段圣经的意思，真的是在讲圣经那个主题，然后把它汇串在一起。如果每个礼拜都要预备讲道，每个礼拜都使用主题式的讲道，那是相当费神的。经文式的讲道呢，就是根据少数的几节经文，然后来定讲章的分段以及大纲的编排，用这种方式按照正义分改真理的道，看起来不是很严谨。比方说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我们很熟悉，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耶稣说的话。事实上耶稣在说我就是道路的时候，有前文跟后理，因为原来上文的部分是因为有门徒误会了，耶稣所说的那一条道路是一般我们所认知在马路上的那种道路，于是乎耶稣就继续来解释。但如果是经文是讲章的话，他就会把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分成三个段落，第一段就是讲章的第一个大纲，就是耶稣是道路，第二呢耶稣是真理，第三耶稣是生命。这样的一个以简单少数几节经文来作为讲章的分段跟大纲，就是经文式的讲章。当然我们不是很鼓励，我比较鼓励的是解经式讲道。解经式讲道就是按照正义分改一整段经文真正的原意。好，针对讲道法有这个概论之后，我就要来提第一点。我们从否定之路的角度来看改经讲道的三个误解。我们先了解改经讲道不是什么，然后再来了解改经讲道是什么。第一个误解，以为以经文出发就是改经讲道。有很多人以为所谓的改经讲道就是只要我从经文出发就可以了，因此圣经的经文不是变成主轴，反倒变成了好像一个使得讲章可以进行的餐前的开胃酒，或者是信息的装饰品。当读完经文之后呢，讲员就继续讲他自己的见证，或者是他讲他自己想要讲的话，这样另一个讲道就不是改经式讲道。我想你们都听过有一些讲员好像在讲道之前读一段经文，就讲一些跟经文没有相关的东西，这个不是改经讲道。比方说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五节，我们来读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五节，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神说，不要近前来，但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 就然针对这节经文写出一个大纲。第一点，神是圣洁的；第二点，神的儿女也要过圣洁的生活。我想这两点都没有错，可是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五节只讲当中的两个要点跟经文没有直接的关系，讲约主要只是要传达跟圣洁有关的信息，就去找一个经文作为开场白，然后说啊，什么是圣洁？圣洁就是不要犯罪，圣洁就是不要抽烟，不要赌博，这样一个发展的讲章，并不是一个改进的讲章。好，所以我们了解了从经文出发的讲道并不一定是改进讲道。第二个，对于改进讲道的误解是以为只要在信息里面提到经文，或者在信息里面提到圣经的真理，就是改进讲道。有人把这样的讲道取了个名字，叫做附加复位式的讲道，就是讲员主观地用经文来符合自己的论点。这种讲道其实很危险。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像马太福音第四章1-11节告诉我们，其实撒旦呢，他的教导也会引用圣经，所以并不是在信息里面提到圣经经文就是改进式的讲道。异端的教导也会利用经文举例子，比方说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9:23，请翻到新约的路加福音9:23，我们一起来读23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此就有讲员针对路加福音9:23，他定了个题目是十字架对基督徒的意义。那第一点，十字架是指你个人的软弱；第二点，十字架是指苦难；第三点，十字架是指着逼迫以及为主受苦。然后他就发展讲章说，什么叫做十字架是个人的软弱呢？比方说我们的性格跟脾气。第二点，十字架指的是苦难，什么意思呢？就是比方说我们有病痛，有经济的困难，我们不要畏惧，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第三点，十字架指的是逼迫和为主受苦，比方说有家人还没有信主，反对我们，或是呢我们难以忍耐的丈夫或者妻子，没有关系，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听众朋友，这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这些对于十字架的解释，并不是来自于经文的原意，而是讲员他个人的领悟。这种在信息里面，好像提到了经文，好像也讲到了圣经的真理，可是很抱歉，这不是改进式的讲道，这是讲员以他的主观想法找经文，再来依附他自己的论点，不是严谨的去解释那段经文的原意。好，再来第三个对于改进讲道的误解，就是以为主张主解主句的解释并且引用经文就是改进式讲道，这个可以称之为查经式讲道。这个查经式的讲道也是过去常常犯的毛病，就是太专注于强调经文其中一个字，会单字或者单句的解释，而忽略了圣经作者在整段话里面所要表达的意思。这种查经式的讲道就好像结束不结论，结束不结论这样一个讲道的方式，这种讲道也不是改进式讲道。好，谈完了对于改进式讲道的三个误解，下面我来讲一讲什么是改进式讲道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欢迎回到《诗经与讲道》里第三课。好，什么是改进讲道呢？改进讲道第一点就是改进，就是以经文来支配讲章，以经文来支配讲章的内容。也就是说，改进讲道不是从经文开始而已，而是整篇信息的内容是完全由经文来主导。如此的话，讲道者在传讲神的话语的信息，就不是个人的领悟，而是改进。讲道者在解释圣经，所以也使得讲员会花很多的时间，花大部分的时间必须再去处理经文的解释方式。我们来看一段圣经，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们翻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圣经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好，这段经文是你我都很熟悉的经文。如果按照主题式的讲道的大纲的话，他就会把主题定位是各种的奉献。第一点是金钱的奉献，第二点是时间与才干的奉献，第三点是身体跟全人的奉献。我想你也许听过这样的讲道，只是这种主题式的讲章的大纲并不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的原意。如果按照改进式的讲道来讲的话，这段经文当中并不能以奉献为经文的主题。这里提到为什么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呢？那么你可以把题目定成说：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讲道的内容当然可以分为三个要点。第一点很清楚，就是因为那是圣洁的；第二点，因为那是神所喜悦的；第三点，因为那是理所当然的。这样的讲章就不只是经文式的讲章，他还了解整段保罗所提到的经文跟主题，并且做了一个合适的分段大纲。而这三个分段大纲也是按照经文的提示而来，所以整篇讲章完全由经文主导和支配。这个就是改进讲道，也是改进讲章。好，第二个，什么是改进讲道呢？改进讲道就是有中心思想的传达，有中心思想的传达。我刚才说过，有一种查经式的讲道，它每一章每一节逐节逐字来解释，可是可能很凌乱，因为见树不见林。改进式讲道是要看到树林的，不只见到树，也要见到树林，需要有整个核心概念和中心思想的传达。你要了解这整段经文，这段经文它的核心思想是什么。所以改进讲道好像一颗子弹，而不是四散的散弹枪。理论上每一篇讲章都应该有一个单独而显著的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是贯穿在整篇讲道中，并且通过解释圣经来应用圣经所启示的真理。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也提到过，他可以成为很成功的演说家，其中一个秘诀就是他的演说都有一个主题。约翰·斯托德，他是英国福音派的牧师，很忠心地传讲神的话语。斯托德在《讲道的艺术》这本书中，他特别强调讲道者必须从经文找出核心概念，因为每一段经文至少都有一个重要的主题， 所以该经讲到这必须尝尝文字记。除了文字记是由经文支配我的思想呢，还是我在指导经文，是经文在支持我的思想。支持跟支配是不一样的，支配是我是被动的，经文是主动的。支持的话就是我已经设定好了预设的主题，然后经文是来支持我的，而不是我可以改是经文的原因。除了问这个问题之外，我们还必须追问该经讲到这，还必须问自己，我是不是在传达经文的中心思想。我们来看一段经文，使徒行传第一章六到十一节。使徒行传第一章六到十一节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第六节说，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第九节，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在这里我们看到呢，的确使命很重要，圣灵降临在门徒的身上，他们要得着能力，并且要像同心圆扩散的一样到全地为主做见证。可是在这里经文有一个中心思想点出来，就是当这些场景发生的时候，第十一节是一个问句，点出了一个主题，就是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为什么站着望天呢？当耶稣升天以前，门徒跟耶稣可以有很丰富、很惊讶、很惊奇、很精彩的传道生活。可是当耶稣升天之后怎么办？这边告诉我们，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当耶稣升天之后，门徒就回归到了规律跟平淡无奇的生活。可是当门徒回到了规律跟平淡无奇的生活里面，他们仍旧要跟从主。这就是许多基督徒所面临到的处境，我们处在规律跟平淡无奇的生活里面，可是我们还是要决志来跟随主，还是要往普天下去传神的福音。因此经文的中心思想是，为什么站着望天呢？在平淡无奇的生活里面，我们也依旧要跟随主。好，以上就是今天释经与讲道的第三课，我们下一回就要进到第四课的课程里面，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你，再见。